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位呢，一个天成一个陈然，是这个天然的组合呀、
嗯、
那我们在这里来向每一位听众呢来问安。那我不知道你对我们每一个的那个主持的形象是怎么去评价呢？你认为我们的声音是如何呢？你可以呢跟我们来分享呢，你觉得我们的主持呢是你接受呢，还是有一些的意见呢，都可以告诉给我们的。
嗯，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啊，与人相处或者只是听到对方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肯定脑海里都会有一个他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啊、
哎，对，有一个图像、嗯、
对，有个图像。那天成老师啊，您信主了那么多年啊，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主在你心目中他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
嗯，我觉得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对主的形象呢，只是那种威严呐、啊
嗯，
那种尊荣啊，崇高啊，
是的，
好像他是离我们很远呢、啊，
对，高高在上的。
对，但是啊、经过一段时间，我跟主的那种互动呢，我发现呢，主呢其实离我很近的。
嗯，
以前呢，我觉得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概念，就是我要向他来求，那他呢是在高处的。那我们就很难达到他的，所以我们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但是呢比如说做错了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主呢要惩罚我们，要审判我们、
嗯、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呢，其实主呢他愿意跟我们来互动，而且呢他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所以我不会再像一开始的那种啊观念，就是主的他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你很难达到他面前、
嗯、
那么其实呢，当我们愿意来向他呼求，向他来读啊祷告的时候呢，其实他都愿垂听，愿意来帮助我们的。
嗯，是的，你这样子说呢，让我想到主跟我的，在我心目中呢，我印象最深刻，我觉得他就好像是我的父亲一样的、
嗯、
特别是在我灰心难过软弱的时候，嗯，我就可以像个小女孩来到父亲的面前，来告诉他，来讲述我心里的难受啊，然后也同样呢，我也可以得到从天父而来的那份的安慰。
嗯，我想问你，你有没有这种在他面前哭过？
有啊。
嗯，其实呢，我们的主呢，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
嗯、
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感受，高兴啊，不高兴啊，我们哀伤啊，我们的那种愤怒啊，其实我们跟他来诉说的时候呢，他愿意回应的。像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遇到一些难处啊，人没有办法去讲的时候，你跟主来讲，那你在他的面前你可以赤露敞开，可以去袒露的去跟他讲。
对，
那你在他面前你痛哭你流泪，那么他都愿意回应的。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只要我们用心灵诚实的来到我们主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就会接纳我们的。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天经诵读耶哈雅卷第二章呢，我们来看看主呢如何的对待我们每一个人，对待我们在他面前所回应的。之后呢，我们还有主讲的十个比喻，我们先来听耶哈雅卷第二章的诵读。
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羊的门，他是葡萄树。和你一起走进天津隐之乐耶哈雅卷，见证尔撒麦西哈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天津隐之乐耶哈雅卷， 第二章。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婚宴，尔撒的母亲在那里，尔撒和门徒也被邀请参加婚宴。酒用完了，尔撒的母亲对他说：“我们没有酒了。”尔撒说：“母亲，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告诉仆人说：“他嘱咐你们什么就做什么。在那里有六口石缸，每口可盛两三桶水，是为耶胡德人行洁净礼用的。”尔撒嘱咐仆人把缸都倒满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尔撒又嘱咐他们：“现在舀出来送给宴席的总管。”他们就送去了。总管尝了那水变的酒，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仆人知道。总管就叫新郎来，对他说：“人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到亲友喝多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这是尔撒所行的第一件险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他显出了自己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这是以后，尔撒和母亲、弟弟、门徒都下到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没有几天。耶胡德人的逾越节快到了，尔撒就上耶路撒冷去。他在圣殿的外院里看见有卖牛羊鸽子的和坐在那里兑换银钱的，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把众人连牛带羊都从外院赶出去，倒掉兑换银钱者的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搬出去，不要把我父的店当作市场。”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我在您的殿上热心，如同火烧。”耶胡德人就问他：“你可以显什么显迹给我们看，证明您有权做这些事呢？”尔撒回答：“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耶胡德人说：“这殿建了46年，你三天之内就能把它建造起来吗？”但尔撒所说的殿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当尔撒从亡人中复活以后，门徒想起了他说过这话，就信了天经和尔撒所说的话。尔撒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险迹，就信了他的名。尔撒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也不需要谁指证人是怎样的，因为他知道人心里存的是什么。
我们在以哈雅卷第二章呢，我们看到经文记载了三件重要的事情，这三个事情呢都是讲到神迹有关系的。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迦南的婚宴，那么这个是主第一个显迹当中已经讲明白了。那么第二个显迹呢，就是当时不知道后面才知道它的这个本身的意义。第三个呢，里面也包括了很多的神迹。那么讲出这三个主题呢，就让我们看到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通过这个显迹呢来认识到他的作为，认识到他的名啊。
那第一个神迹呢，就是记载在2章1至11节的，是变水为酒。那么从水到酒，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是一个超物质的主。
因为呢在这个迦南婚宴上，这个主跟门徒呢一起去参加啊，人很多，然后那个酒呢喝的一半就没不够了。那当管酒的这个人呢就跟这个主讲说这个酒没有了的时候呢，其实主呢 就用这个显迹来显明它是可以把物质可以改变的，就是让人去打水然后倒在那个缸里，当人把那个里面的水打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酒，而且呢他们认为这个酒呢比以前的那个酒还要好。所以呢这个主呢就通过第一个显迹呢就来表明它是超物质的，因为你想想水的这个物质跟那个酒的物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经过酿造的啊，一个物理的过程，一个化学的过程。但是主呢他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个水变成一个酒，他是一个超自然的主。
嗯，那第二个神迹呢是记载在2章12到22节，是洁净圣殿三日重建。
那当主来到圣殿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他自己就是那个殿，而且呢要毁坏，但是第三天以后要重建。那么这些很多人觉得你在开玩笑，你怎么是毁坏了以后再重新再来建呢？所以这个表明他是为我们世人受死，而且是可以从死里复活，显出这个大能的。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呢就表明他来到地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世人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好像是被毁坏了，但实际上他可以重新的来被建造。那这个就是在第二个显迹里面让我们看到的。
嗯，那第三个显迹是记载在2章23至25节啊，记载的是犹太人信主。
嗯，当耶稣做了很多显迹的时候呢，很多人不信他啊，就对他有很多的怀疑。但是呢主呢其实了解每个人的心，他说不将自己交给世人，因为他是洞察人心的，知道哪些人对他怀疑，知道哪些人愿意来跟随他，因为他是主，因为他是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真是能够看到我们内心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人呢没有办法去抵挡主，也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或者说我们不相信主，主都知道的。
那这些神迹呢都显示出主耶稣是全知全能的主，是世界的真光，是世人的救主。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相信他吗？
嗯，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如何的来看待我们的主。可能你听了很多，可能你读过很多的话语，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去认识主，来认识到他自己的生命呢？这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
父亲与两个儿子，
谁是我的邻舍？
庄稼是怎样长出来的？
午夜的朋友，
葡萄园主人。
透过比喻开启奥秘，
透过真理接受主恩。
耶稣的十个比喻。
Dosti Salam， 我是李子约老师，愿真主赐你平安。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是天经当中尔撒先知讲的。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这故事虽然古老，但里头的道理啊却是真真切切的，能说到咱们心坎里去。故事讲到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呢年轻气盛，心里头总是想着外面的花花世界。有一天他找到他的父亲就说，
爸爸您看我长大了，您就把我那份家产现在就分给我吧。
这话说出来其实是挺伤人的，按照咱们的老规矩，父亲还在世，儿子就要求分家产，这不就是盼着父亲早点的走吗？可这个父亲啊他没说啥，心里头虽然很难受，还是把家产分给了两个儿子。没过几天，小儿子收拾好行装，带着自己那份家产要离家往远处去了。他到了一个地方尽情地享受吃喝玩乐， 大手大脚，把主给他的恩典呢全都挥霍光了，结果呢钱都没了，成了穷光蛋。更倒霉的是，那地方又闹起了大饥荒，日子过得越来越难。这小儿子啊，连饭都吃不上了。为了活命，他只好去给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打工。那人看他可怜，就打发他去放牧。可这活呀，又脏又累，他每天看着这个牲口吃着豆荚，自己却饿得发慌，连那些牲畜吃的粗粮他都想拿来充饥。这个时候啊，他真是走投无路了，心里头那个悔呀就像刀割一样。他想起了自己的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醒悟过来，心里头就想啊，哎呀，那些雇工啊都吃得饱饱的，口粮还是富裕有余呢，可我呢倒在这里饿得快死啊，我这不是自作自受吗？不，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向他认错，我要说，父亲啊，我辜负了真主，也辜负了您，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配做您的儿子，您就当我是个雇工，让我留在您的身边来干活吧。这个小儿子啊，下定了决心，动身往家里去赶。他还离家老远的地方呢，父亲就看见他了。你看，这个父亲的心真是比天还大呀。他看见自己的儿子，心里头啊，那个痛，心里头那个痛啊，一下子就涌上来呀。他顾不上那么多了，撒开腿啊就往前跑，一把就抱住儿子的脖子，亲了又亲，那眼泪呀哗哗的就流下来了。儿子呢也扑在父亲的怀里哭着说，
啊，父亲呐，我辜负了真主，也辜负了您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配做您的儿子了。
可这个父亲根本就没等儿子说完，就赶紧吩咐家里的仆人，
快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再把那最肥的牛犊牵来宰了，咱们好好的吃一顿，高高兴兴的庆祝一下。
父亲说，
因为啊，我这个儿子啊，他就像死了一样，如今又活过来了，就像是丢失了，如今又找回来了。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庆祝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大儿子呢，他还在田里干活呢，他回来离家还很远，就听到家里传来了欢声笑语，还有敲锣打鼓的声音，他就觉得奇怪，就问一个仆人说，
这是怎么回事？家里头怎么这么热闹？
这是怎么回事呢？家里怎么有这样热闹呢？仆人就说，
哎呀，少爷，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平平安安的回来高兴坏了，所以呢宰了那个肥牛犊给大家庆祝了。
大儿子一听啊，心里头可就不乐意了，脸色一下就变了，气得不肯进去。他父亲听说大儿子生气了，就出来劝他。大儿子对父亲说，
爸爸，你看我这么多年一直跟着您，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话，可您呢连一只小羊羔都没给我，让我跟朋友们高兴高兴，可您的这个儿子呢，他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把您的家产都挥霍光了，他一回来你倒是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呀，
儿啊，你一直都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吗？只是你这个兄弟啊，他就像是死了一样，如今又活过来了， 就像是丢失了，如今又找回来了，所以啊，咱们理当欢喜快乐啊。
亲爱的道斯蒂，这个故事我们讲完了，这个父亲就像是我们的主一样，他的慈爱是没有条件的，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错，走了多远的路，只要我们真心的悔改，回头归向他，他都会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怀抱。他不会计较我们过去的错误，只会为我们的归来而欢喜快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有时候会偏离真主的正道，挥霍主赐予的恩典，但主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他一直在等待我们回头。当我们醒悟过来，愿意回到他身边的时候，他会完全的接纳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回儿子的名分。这就是主的大爱，这就是他给我们的恩典。道斯蒂，不知你听完我讲的故事以后呢，你有什么感觉？你可以告诉我们哪些你觉得有疑惑的地方，也欢迎你同我来分享。那我也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吧。对于我来说，这个故事最让我震撼的是故事当中的父亲，他明知小儿子任性，但他还是把小儿子要求的家产分给了他。小儿子并不知道的是自从小儿子离开家以后，其实他的父亲天天在家门口等着他回来，甚至小儿子他不知道的，还没有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饶恕他了。换句话说，不是由于父亲看小儿子悔改了回来了，父亲才饶恕他，而是在小儿子还有犯罪的时候，父亲已经饶恕他了。这是最让我震撼的，那就是世界从来没有这样的爱。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按照常理我们会受到刑罚，但故事当中的父亲颠覆了这个常理，父亲已经预备饶恕他的小儿子，并且一直等候着小儿子的回来。最后小儿子回来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认罪的话，父亲已经迫不及待地将儿子抱在怀里，并且马上给他穿上最好的袍子，戴上戒指，又给他鞋子穿上。这里再次说明了这位父亲对小儿子无条件的接纳和爱，并且也给小儿子恢复了儿子的名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害怕受到刑罚，害怕真主不喜悦我们，甚至害怕会不会下地狱。但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有这样一位主，他愿意来饶恕宽恕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像小儿子那样愿意悔改，主必定宽恕我们，使我们可以重新再来。主是宽恕的，是仁慈的，他一直在等待着你回家，只要你愿意回头，他就会给你一个全新的开始，让你重新活过来，找回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愿我们能像小儿子一样，带着悔改的心回到我们的主那里。阿们。
天经路加卷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
那时尔撒因圣灵而欢乐，说，父亲啊，天地的主，我赞美您，因为您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却向婴孩显明。父亲啊，是的，这就是您的美意。
透过主的比喻，认识主的真理，
谦卑像小孩子， 领受主的恩典。
耶稣的十个比喻。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呢，知道这个小儿子任性，但是他还是把这个家产呢分给了他。小儿子也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从他离开这个家以后呢，这个父亲呢天天在家门口等他回来，甚至这个小儿子还没有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饶恕他了。所以不是说因为这个儿子回来了向这个父亲来求，这个父亲才饶恕他，而是因为他还没有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呢已经饶恕他了。所以这个比喻当中讲到那个父亲的形象呢，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呢其实也是远超过这个世上的父亲。
嗯，是的，那我们的天父的慈爱是没有条件的啊，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只要我们真心的悔改回头归向他，他都会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愿我们呢都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带着悔改的心回到我们的真主那里。
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啊，可能撒过很多的谎，骗过很多的人，甚至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呢，连人都不喜悦的，那我们的上主呢都更不喜悦的。所以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在主面前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因为他知道我们所有人，也知道我们的内心。当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来祈求，求他来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主呢就像那个父亲一样，他会完全的饶恕我们所有的过犯。我们的天父远远胜过世上的父亲。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的可以经历他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的。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伯尔诗篇145篇17到19节。
主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都是公义的，他对他所造的一切都存着慈爱的心，凡求告主的，主都和他们接近，就是和所有真诚求告他的人接近。敬畏他的，他要成就他们的心愿，也要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我们看到主呢，他的本性是公义，是圣洁的，是尊荣的，但是呢他还有一个本性，就是他是慈爱，是怜悯的。当我们人犯罪，我们做错事，我们讲错话的时候，他用公义，用审判来对待我们。但是当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来认罪悔改，向他来求恩的时候，他愿意施行慈爱，施行怜悯。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悔改，更是能够接受他救恩的时候，他把一切的福分，把永恒的恩典都赐给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他，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也希望你能够在人生的当中，我们一同来经历主，来认识主。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随时可以跟你来联系。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赵斯蒂，我们下回再见。